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再一个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再求你把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的圣至圣所，与你面对面，好让这雅各的话能成为我们与你的对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们还是再温习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一节圣经，就是雅各里面第八章，雅各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着你臂上如戳击，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妒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再回到雅各的一些重要的背景，我们先给大家打一个基础。我们已经说过，雅各呢是所罗门所写的智慧话里面的三本里面一本，意思就是说箴言还有传道书和雅各，那么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呢是被收在圣经里面。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吗？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这三本书通通被放在圣经里面。那当然我们要问，主到底对于雅各是怎么说的？单独对雅各主没有说什么，但是全体主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感，他对于圣经是怎么看法的。不过在这以前我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所罗门的智慧书有三本，一本呢是传道书，一本是箴言，还有一本是雅各。那么所罗门的智慧屋呢，我们说过是外院圣所至圣所，所以这两个是彼此互相解释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到底雅各在圣灵安排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意思就是说传道书好像放在外院那个位置，那么所以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代表里面的渴慕。尤其是现在你看见没有多远，你已经亲眼看见了圣所和至圣所，所以现在呢在人还留在外院的时候，里面有一种的不满足，里面有一种的饥渴。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箴言，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平行的位置上的话，你就知道说特别是指着从外院我们转到圣所，现在呢我们好像更往深处去了。那么当我们真的来到深处，我们就发现现在的光不是太阳的光，不是天然的光，现在的光乃是从什么，乃是从油里面来的光，所以这是圣灵给的光照。所以这个时候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结果你就发现那个陈设饼的桌子，那个陈设饼就自然做了我们的粮食。那读经是我们的生活，是需要光照的。那么我们在香坛面前何尝不是也是在这个灯台的光底下的？那香坛指着我们的祷告来说的，所以这就指着我们深处的生活，借着读经，借着祷告，然后呢我们来到了圣所。那这个时候呢认识耶和华的就是知识的开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一面是从智慧生的，我们都是智慧之子，但是借着这一卷书，我们就更深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箴言。所以难怪箴言呢，如果你光把它当作普通的书的话，那就是很简单，那就是像诸子家训之类，其实不是。那你给我们看见这个前面八章，就让我们知道说智慧就是智慧的本源。原来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有智慧，智慧在神的旁边做公事的。所以这就解释了 这个智慧的本源。但是智慧呢，也是在路上招呼我们，呼召我们的。因为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所以智慧希望我们能够转向他。所以我们有一天接受他的呼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本来是愚昧之子，结果现在呢，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我要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那我这个，然后他说，我吹笛，你们不跳舞，然后呢，我举哀，你们不捶胸。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对于我们的主没有反应的。那下面主怎么解释这件事呢？他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虽然那些人不认识主，他们被愚昧蒙住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人呢，因为接受他，因为跟随他，我们就变成了智慧之子。所以整本的箴言可以分成两段，前面八章是智慧，后面就是智慧之子。那智慧之子表示我们是他生的，我们本来没有智慧，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以他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所以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就成为智慧，然后救赎、公义、圣洁等等。所以我们就晓得说，我们的智慧乃是从主而来的。所以很自然的，现在呢，这个生命要长大，慢慢的接受雕刻，所以最后就变成智慧的器柱，那最后呢，就是智慧的房屋。那这就是这今天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箴言。所以整本的箴言呢，是把我们带到哪？带到圣所。但是呢，只有当我们到了雅各的时候，那么就好像进到至圣所了。那进了至圣所，不再是虚空的虚空了。至圣所的生活乃是歌中的雅各。现在我们有一首歌要唱，现在只有这首歌，虽然1005首都是非常杰出的诗歌，但是这五首雅歌里面，这五段雅歌里面的这些诗歌，可以说是歌中里面的歌。那么这也代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怎样从虚空的虚空就转到了歌中的歌。所以只有我们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这样神的目的才满足。所以当这两个，一个智慧一个智慧话彼此对照，彼此解释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圣灵为什么把雅各书给我们。那不止如此，有一件事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主曾经有一次对法利赛人怎么说呢？我想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他对法利赛人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查考圣经就是旧约圣经，这个当然包括什么？包括雅各。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你们觉得里面有永生，这个是不错的，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圣经39卷原来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当主复活以后，他就从旧约的圣经里面一样一样的，凡是指着他的就开了门徒的窍。所以原来呢，他就是那把钥匙。那么现在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整本的圣经是为主来做见证的。那么你想想看，在这么多圣经里面，尤其是有三卷是所罗门写的，那所罗门不是为那个更大的所罗门做见证吗？如果他有智慧，不是在这里给我们看智慧的本源吗？因为从胎出他就已经有了，他就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就已经是神的工程师。所以我们知道万有都是靠着他而活的，他也托住万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吗？不错，每一卷39卷一样，卷卷都是给他做见证。但是这三卷书做什么见证呢？告诉我们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的。我们像示巴女王，我们不过是苏拉美女。现在呢，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觉得你坐在更大的所罗门王面前，你读歌中之歌的时候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你虽然有的人吹毛求疵啊，说是好像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提过雅各，谁说没有提过雅各？ 圣经告这个查考圣经当然包括雅各，怎么不包括雅各呢？圣经不过就没有明说就是了。但你想想看，主明明自己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最少有三本书可以为这句话做见证，不是吗？他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不是有一本约拿书可以为这做见证吗？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读约拿的时候，不是你看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吗？对不对？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说一面来讲这个他的确成了当时的神迹。那同样的，现在呢，我们如果要明白约拿书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因为约拿是根本是为着那个比约拿更大的做见证嘛。那约拿虽然到鱼腹里面三天三夜，其实是预表我们的主在地里三天三夜。所以你看，当然为他做见证。旧约里面你能找到哪一个复活的见证是用图画来画的呢？当然就是这个嘛。那么同样的，我们的主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要听他的智慧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旧约里面是为着我们的主做见证的，约拿书告诉我们是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的，那么这三卷书就是箴言、传道书跟雅各，岂不是为更大的所罗门，为天上的所罗门做见证吗？所以所罗门怎样从他父亲那里接过来，他父亲谈南征北讨，给他一个太平的世界，他就开始建造了。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个征战的基督，但是十字架那个风暴过去了以后，征战已经过去了，他说一切都成了。那现在我们主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那现在我们的主真是升天的君王，他其实就是所罗门所代表的。所以匠人所砌的石头要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教会就诞生了，那不是智慧屋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简单，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危险，你可以有知识，你可以以为那种有原生，你也知道说为他做见证就这经，然后我们主有一个叹息，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简单的问题你都读了，你都明白了，你来不来？你要来，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得生命。为什么？因为他才是生命的源头啊！你头脑充满了知识，那你要紧的是，你只要来到生命，这些知识要化成生命的，这些生命，这些知识不再是抽象的，这些知识的的确确像肉一样，要组织在你的血，组在你肉里面，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真的到他面前来得生命的话，那么很清楚，生命在他里头，不是吗？那么自然我们知道说，从外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对于主来讲是羞辱，但对我们来讲是生命树啊。因为彼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挂在木头上，原文就是挂在树上，是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在园子里面，所以可见园子里面有一棵树，那棵树对主来讲是咒诅，对我们来讲呢是生命树。所以我们接受主耶稣那一刹那，我们就不是就进到圣所了吗？但是不要忘记啊，圣经里面讲到圣殿和生命的泉源留在一起，那什么呢？等到主得荣耀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第47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生命的水泉从哪里流出来的？从宝座流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宝座就在圣殿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就告诉我们说，这就好像回到什么？回到这个新天新地一样，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你看水从哪里来？从神的宝座出来的。所以今天呢，你们不肯来到我就得生命，你们以为蒙恩得救了上天堂就好了，毕业了，你们觉得现在我只要不下地狱就好了，没有错，的的确确现在你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你的确是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这是在不错，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再多进一步？因为那个生命的水就是从宝座流出来，就在至圣所里面流出来的，所以呢，你们不肯来到这我的生命。 所以难怪你得救了以后你还是觉得虚空啊，好像什么东西还是不能填满一样。但是感谢主，你既然主今天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荣耀的起点，慢慢慢慢的你就看见我们就越往深处去了，然后就到了圣所，然后我们有读经的生活，有祷告的生活，当然比从前更深了，不光在外面头脑转来转去，不是。那么再等一等，我们就被带到至圣所，带到至圣所结果怎么样，是一首诗歌。那么这个歌的内容是什么？歌的内容当然就是雅歌。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放心，有很多人，有很多弟兄姊妹啊，我知道，我还可以点出他们的名字来，他就不相信这个雅歌是神所默示，圣经所默示，这个稀奇的很。所以我里面很难过，你知道，就是在普通一般所谓基要派的阵营，福音阵营的里面，有的人还是不能接受，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读主的话要记得，是要头脑来读，但是要用更新的心思才可以，不能用我们从前堕落的头脑来读圣经。所以你切牛肉的时候你要问，不要一直怪说这个牛肉太老，你要问说可能这个刀太钝。所有没有奉献的人，所有没有让他心思更新的人，他的刀都是钝的。圣经还是古老的圣经，圣经不会有冲突，圣经不会有矛盾，但圣经和你这个老人冲突，你这个多少千年来的旧人冲突，你这个旧人是不适合读圣经，旧人是不适合读不懂雅歌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心思更新而变化，用那个更新的心思，你读雅歌，你就看见那个爱的高度了，你就看见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当然，当你读雅歌的时候，没有疑问的，这一卷书是讲的爱的书，所以才说，所以才有一句话，所以才有什么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这里有一种的病，叫做思爱成病。所以当然雅歌的种种跟爱发生关系。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爱是什么爱？这个爱的高度是什么？这一点一定要抓住。如果读圣经连这个高度都抓不住，根本白读圣经。你只读第一章第一节，只读第一章，你根本不知道还有第八章。而且雅歌实在说来，很重要的钥匙都在第八章。等一等你就知道了。很多人搞不清楚，糊里糊涂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他光读前面几章就读不下去了。然后呢也没有读第八章，他没有想到说那个伏笔呢是在第八章，那个解释呢是在第八章。所以一开始前面讲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然后因爱成病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当因爱成病的时候，你就不能勉强他了，你要等他自己情愿。所以当然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些的感情的生活，但是我们要问，这是哪里的生活？有很多人根本不问的，然后三七二十一就开始读了，那当然你都不懂嘛，当然你就误会，当然你就把它降低了很低的层次嘛。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什么到底这一卷书所讲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所以这里才告诉我们，是爱情像死一样的坚强，嫉妒如阴间一样的残忍。那你怎么来形容这个爱情？你怎么形容这个嫉妒？这个嫉妒从爱出来的嫉妒。所以保罗说，我对你们所起的愤恨像神那样的愤恨，那个原文是我对你们所起的嫉妒像神那样的嫉妒。因为神已经把你们许配给嫉妒，今天你们怎么还跟从世界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形容爱情形容嫉妒，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是神的烈火烈焰。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了，这里面所讲的爱是什么层次的爱，是什么高度的爱。这里的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爱。你怎么形容神的爱？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是爱，像烈火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看清楚这一个雅歌它的主题在什么地方，你就知道了。有一件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你读圣经，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爱，像你读任何一个论文一样，你拿一篇论文来读，这个论文写论文的人如果他很仔细的话，他一定很小心。如果他讲的一个词啊是第一次他用的，他一定会解释的，一定会解释。比方说他第一次讲的贾伯斯，那贾伯斯很多贾伯斯啊， 那下面他一定会解释说，那这个人对世界有多少的贡献等等等等。所以一样的，一个会写书的人，一个会写信的人，一个会写论文的人，他只要一个陌生的字从来没用过，他第一次用的话，诶，你就知道他一定有解释的。那么你从第一次第二次你回过头去看，你就知道大概他是什么意思，就清楚了。那同样的，神就是爱，圣经里面用了好多爱这个字，我们要问到底圣经的爱是讲什么样的爱。我们不要以为说因为父母爱儿女，那因为丈夫爱妻子，朋友之间的爱，那么好了，因为我们懂得了这些人间的爱，我们就把这个爱就套在雅各身上。你可以这样做吗？如果雅各是更大的所罗门，说这些话是我说的，这些话那是他对苏拉米女所说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爱你要把它从天上降低到地上来吗？所以很清楚的，只要圣经是神的话，神所默示的，只要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你们查考圣经，不要忘记这个圣经是旧约的圣经，里面就是包含了雅各。所以我想这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那我们刚才说过，你要真的从圣经要明白到底什么是神的爱，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看他第一次说什么，第二次哪里就清楚了嘛。很简单，第一次讲到爱的时候，全本身第一次讲的爱是讲到亚伯拉罕爱以撒，他爱他独生子的爱。第二次讲的爱的时候是以撒爱利伯家。所以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全是爱，是集中在这两个焦点上，一个呢是亚伯拉罕爱以撒，一个呢是以撒爱利伯家。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两幅图画，亚伯拉罕爱以撒，以撒是预表我们的神，神亚伯拉罕预表我们的神，而以撒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把以撒献上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你再去问亚伯拉罕，你除了你的爱子之外，你还有什么可以给的吗？没有了，他所有都给光了。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爱。但是亚伯拉罕他所做的事其实不过是一幅图画，不过是个象征，他乃是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要形容宇宙中有一个爱，那个爱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所以呢，有一天当主耶稣挂在木头上，他在哥哥他上被挂在十字架，慢慢你发现原来哥哥他就是摩利亚山的北边的部分，你忽然也已经明白过来了。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虽然有人说你从十字架下来吧，弟兄姊妹，以撒那个时候已经十几岁，他可以从可以挣扎，他可以从这个祭坛上下来。但是你看见说亚伯拉罕爱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不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呢？如果你要明白爱的话，请你记得2000年前你来到了摩利亚山，我们的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把他独生子在摩利亚山上为我们，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没有一个爱比这个更大了。你要明白神是爱，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神是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他父怀里独生子就是他的爱子，你说我不懂，那不懂怎么办呢？你读创世纪你就懂了，你读亚伯拉罕你就懂了，你从亚伯拉罕身上看一点，看见一点点天上的父，你从以撒身上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摩利亚山上，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也在摩利亚山上。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第一次讲的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事实上是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当我们的主，当智慧，当道最早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要问说，神爱他儿子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我们说不上来。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在历史上神就安排亚伯拉罕的一生，神就安排亚伯拉罕，当他一生到了高峰的时候，神说， 你带着亚丽莎，就是你所爱的丽莎，你的独生子。这第一次圣经提到爱。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亚伯拉罕真的把丽莎献上，所以天上有声音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所以如果神在这个哥哥他山，神在摩利亚山上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要问大家，如果今天你借着雅各的天地去问天上的神，你说今天我要恩典，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你还能给我们什么恩典，神要说我所有的都已经给了，我第一次爱爱上了你们，第一次给就把独生的儿子给了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这个爱是什么，不要忘记，这就是你每次想的十字架，你知道这就是那个爱了。但是不止如此，神创造天，神创造亚当的时候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其实心里面主知道他独生的爱子独居不好，所以等到他来到世上为我们完成救赎的时候，圣灵像了老仆人一样就在地上为他寻找配偶。弟兄姊妹，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从肋旁流出血和水来，教会就诞生了。就好像亚当睡的时候亚夏娃从他身上出来了。所以人类第一首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弟兄姊妹，保罗明白那句话，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是基督的骨，也是基督的骨中的骨，也是基督肉中的肉。每一次你看见教会就应该是一首诗，就好像每一次你读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人类的第一首诗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第二次圣经提的爱什么时候提的，乃是亚伯拉罕爱以撒，以撒爱利伯家。你还记得吗？亚伯拉罕那个以撒利伯家那时候骑着骆驼大概走了1000公里的路。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以撒呢也出来田间默想，也不在家里，到了田间默想，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在田间就相遇了。教会2000年来在世界上也骑了那个骆驼，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了漫长的2000年。但是主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和他在空中相会。如果是空中相会的话，就不是宝座了，他一定从宝座来到了空中，就好像以撒来到了田间一样。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新郎跟新妇终于相会了。弟兄姊妹，第二次圣经讲到爱是以撒爱利伯家那个爱，就是基督爱教会那个爱。今天人没有办法明白基督怎样为教会舍己，然后怎样爱教会，这个太抽象了，不是吗？所以后来圣灵就在以撒身上工作，在利伯家身上工作，他们表演了一个生活，就叫我们想起来，哦，这个叫做爱了。这个爱我能懂，因为人间的爱我能懂，目的的为什么叫我能看见明白天上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就用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你去问主说到底什么叫做爱，不要忘记一个爱就是父爱他儿子的爱，还有一个爱就是以撒爱利伯家的爱。所以一面你知道吗，主耶稣来拯救我们。从前有一个故事啊，说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呢就到哪里去呢，他到一个山谷底下去，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个整个村子里面通通是瞎子。那他不知道为什么呢，就爱上了其中的瞎子，最后呢向他求婚。但是那个瞎子告诉他说，我不能答应你的婚姻，因为你太奇怪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瞎子，就是你一个人眼睛是长，所以你是怪人。所以如果你爱我的话，如果要走到地毯那一端的话，你一定要把你两个眼睛挖下来， 那么就像他们一样。后来这个王子想了半，少年想了半天，他后来还是离开了。等到他爬到山上的时候，太阳出来了。他后来告诉自己，我幸好没有把眼睛挖下来。那么这个故事当然是很有意思，但是没有美好的结局嘛。但有一个故事是有美好结局。2000年前，有一位像王子一样的人来到地上，他看见所有地上的眼睛都是瞎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记得，当亚当吃了善恶树果子，那个日子就必定死，他的灵就死了。灵本来是接触神的器官，灵本来就是那个看见神那个眼睛，结果那个眼睛瞎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觉得主耶稣最好也把两个眼睛挖下来，我们都是罪人，现在你要爱我们，你就要跟我们一样，但是不，他要提升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怎么做呢？他知道因着我们的罪，我们看不见神，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看见神，因为只有父怀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这个约翰福音是用老鹰来形容我们的主的。你知道在所有神创造里面，只有老鹰的眼睛可以直接看见太阳的，所以只有我们的主可以直接看见他。所有的人都眼睛都要瞎，我们的主眼睛没有瞎。他与主的交通不知道有多亲密，但是因着爱你和我的缘故，他忽然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你和我的罪都能挂在他的身上，我们天父就掩面不看他，而就在那几万万分之一秒里面，神不看他。所以在几万万分之一秒之内，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好像看不见天父的脸。本来天父的脸是笑脸，但是因着你我罪的缘故，好像乌云把它遮住了。请你记得，我们的主的眼睛从来没有瞎过的，不可能瞎过的。但是现在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好像他看不见父神的脸光。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根本都是瞎的，根本就看不见。他要拯救我们，感谢主。经过呢几后来他完成了救赎以后，他的父啊，他的眼睛又恢复了。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主要拯救我们这些人，他要提升我们。感谢主，你看见吗？这是什么？这个把我们提升到外院。现在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可以靠近他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不只叫我们不再做罪人，他叫我们不再做瞎眼的人，更重要的，他要迎娶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想到这是很稀奇的事呢？我们怎么配得上他呢？但是今天圣灵在地上就是要寻找什么？就是要寻找他的配偶。那今天问题就是，他巴不得有一天能走到地毯那一端，在第一个世纪主就可以回来了。他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旦动身，我很快就要来到。他为什么2000年没有动身呢？因为当你要走到地毯那一端以前，这个新郎就在后等，在房间里面等，他不能动身呢。他听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新妇还没有装饰整齐，还要半个钟头才能补妆，才能补得好。那半个钟头又才能来，所以他老早就可以，随时可以的，他巴不得早一点就可以来了。但什么时候新妇装饰整齐，什么时候新郎就站在讲台那里？我请问大家，从地毯这一端到那一端还有多久呢？新郎跟新妇相会的日子还有多久呢？为什么2000年来我们的主不能回来？是新郎迟延了吗？新郎没有迟延，他第一个世纪他就可以回来。但是经过了20世纪，我们还是没有准备好。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